个巴掌拍不响，扇你巴掌让你伤。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扇你巴掌，
我是智慧王，
我是委员，
我是少平啾。
哇，今天实在是一个回归的第一集啊，然后就出现了一位大来宾啊。
没错，这是我们史上第一个比较偏政治区域的政治线的那个嘉宾了。
对，我们欢迎苗博雅阿苗。
Hello，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阿苗苗博雅。
哇，好 man 哦！
而且好像没有人会说听友哎。
对啊，
各位听友大家好哦，我是台北市议员、台北市大安区立法委员陈酸林苗博雅。
有啦，
有没有这个听一些比较
广播感、
比较本土的电台的时候广播感？
对，什么
各位听友，
什么宝岛联播网那种
之类的。
他讲话有一种愧靠，
是
有一种很 man 的愧靠。
真的吗？嗯，
想问问就是博雅最近因为要参选立委了嘛？那你最近这种跑这些宣传行程啊？或者是你要心情是什么这样？
心情哦，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心情的状态。
一定会上吗？
就说不是，就是那种
密集到吗？
密集到你没有办法去思考自己的心情如何啊？
那还是说透过我们节目让你思考一下心情如何？
你知道选立委跟选议员不一样，选议员的话，因为你拿的选票是5%到10%嘛，那你也不能真的冲太高，因为你冲太高的话，你会让跟你光谱比较接近的人落选。所以你大概比如说做个很简单的比喻，十个行程里面你可能掌握五个，好，那可是选立委，因为一个选区只选一个。除了第一名之外，其他通通落选，所以你要的是45%甚至过50%的选票，所以十个行程里面，你尽量要掌握到9个或10个，
好硬哦。
所以就是会一天十几个行程这种东西在运作，所以看到了嗨嗨，大家好，大家好，然后上车哦，好累哦，然后度过5分钟啊，下一个点又到，嗨嗨，大家好这样，所以好像也很难去想说心情怎样啊。其实现在就是现在我们录音的时候是倒数48天投票。对，所以只能往前冲，你根本没有空想说自己心情好不好。
那回家的时候会稍微想要沉淀一下，然后有没有什么疗愈，做什么疗愈的事情？
很难疗愈，我觉得选举充满创伤。如果你要锻炼，
连回家都不行吗？
你要锻炼你的心智呢，可以服役或是选举。真的。
服役刚回来的，
选举是这样子，你如果一旦参政之后啊，你就会要预备好，这社会上会有超过一半的人讨厌你或不喜欢你。
确实啦，
那种感觉真的很可怕哎。
对啊，
真的，有时候像我们当网红或什么，就是你会觉得说，有一两个不一样的声音，你就已经啊。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去消灭他或什么？可是他们不一样哦，他们是
超多
超多，然后而且是骂的骂到你骨头都要裂开的那种，
而且你也不能删除或封锁他，
对、啊，
因为这是言论自由一种表达。
可是可以隐藏，就是你是有偷隐藏
自己的智慧王的一部分吗？这是你的生活智慧。
有，我之前有隐藏过一大篇的，就是在骂我的东西啊。
为什么要骂你？
好笑。
因为我前阵子拍了一系列影片，就有关于什么台北人的习俗，就是之前有一支叫做台北人的烤波蹄，然后总之那一支被就是一大堆年纪比较稍长的台北人呢说台北人才不会这样吃东西，台北人不像你这样子这样。
你的年纪稍长是指多长？
可能50-60岁。
哇，你的影片受众广到这个程度哦，
出圈了，出圈。
因为那一支很奇怪的是在 Facebook 上面有出去，但是 Facebook 在用的会看影片的都是年纪稍长的人。对对对，
被传到社团里面去。
超奇怪的，然后他们就一直来骂我，然后我就
因为
他们不懂你那个笑梗、
幽默感，他们不懂啦，
对啊，
所以我光这样子我就已经要受不了，要在这边抒发了，何况是博雅的。
对啊，
对啊，
好辛苦大家了，
辛苦博雅，
这个是我们自己选的嘛，进厨房都不要怕热，
是是是，
没错，所以要自己承担、哦，
从政就不要玻璃心。
那博雅最近出的这本新书叫什么呀？
我们一起向前一步，让改变真的发生。
为什么会叫这个样的名字啊？哦，我猜一下好不好？
好，你猜一下，你猜一下。
因为我知道某个人出过一本书，好像也是说什么什么向前一步还是什么的。
谁？
那个你之前在监督的人？
没有啦，人家出的是《白色的力量》，什么改变成真啦。后来他又出了好几本啦。
对啦，改变成真，可是你是改变真的发生。
对对对对 对，
就有那种更加有可能发生的感觉。
一个是真的发生，一个是成真。
那我。 我有个理论是这样，就是社会要改变，很多人都觉得说啊，要有一个超棒的人出来领导我们，对不对？然后他是一个英雄，很厉害，很聪明，然后做了很多事情。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理论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个社会它不可能真的有英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凡人嘛，所以被塑造成英雄的人，总有一天他的今生就会破灭，然后所有人又经历了那一次造神到幻灭过程。所以光是有一个人他真的很强很屌，然后再往前冲了一百步，这个社会还是不会改变。我们社会要改变是要有一百个人一起向前一步，这才有办法真的改变。所以我们一起向前一步是指我跟我的读者，然后也不用诚意过高，不用把目标设定在一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一步一步的向前走，重点是大家一起走。
嗯，真的是看完这本书就大概知道博雅刚刚讲那段话的意义是在哪里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他举了很多例子。
对
对对对，
是是是，
然后对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里面还有一些比较私人的情感跟一些家庭的部分。
哦，对啊，
那蛮好看的，我喜欢看那些部分。
你喜欢哪一个部分？
我喜欢看，比如说你自己走去图书馆啊，然后还有那个投稿国语日报，因为我们家也有订，然后我也有去投稿，
你有去投
啊，也有上啊，那个两三百块我觉得还不错，
收到的时候我觉得。很高兴，
对
对不对？
你觉得现在跟博雅是平起平坐了吗？
我们确实坐在同一个位置上啊，怎么了？同一桌啊，我们坐同一桌，
是是是，
就觉得就是蛮有感觉的，嗯。然后还有聊到你感情的部分，
哦，是，
就会觉得蛮柔软的，因为大家都会觉得政治人物好像都要那种铿锵有力的感觉，但是其实内心都有那种柔软啊，或者是关于爱啊的这些部分。對對
對，我自己有个尝试，是我想要呈现一些大家平常不会看到，而且是真实的我，所以我把我的很多的不好的地方跟缺点也都写出来，所以我还蛮建议我的对手赶快就是多买几本，叫他的幕僚一起读来研究，说没有办法，这个人有哪里不好的地方，
对，知己知彼
吗？
就对，就是。对啊，他可以跟在选区里面跟大家宣传说，那你看苗博雅以前高中的时候不写暑假作业。
Oh,
但是就是 我希望可以不只是让支持我喜欢我的人来看这本书，我甚至觉得我是有意识的，希望讨厌我的人也可以看看这本书。我觉得当然不可能所有人喜欢我嘛，尤其是做政治工作更是这样子。但是至少你讨厌我的部分，你也讨厌的是真的我，而不是讨厌一个被媒体折射过，或是被这个我的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折射过或重新塑造过的我。嗯，就是如果你认识真的我还是讨厌我，我觉得 fine 没有关系，但是 我希望你可以来了解我。
好真诚哦，我的天啊。欸，这边跟博雅讲，我人生看的第一本人的传记是你的。
哦，就是我吗？
对对，什么那个什么希拉蕊的回忆录啊，什么奥巴马的，我都没看过，我只看过你的。
好感动哦。
对啊，
所以我赢在这个面向上，我赢过贾伯斯跟 Musk。
哦，是的，是的，是的，
好感动，
在我的心中，我相信在很多人心中也是啦，因为毕竟博雅比较
太夸张了。
你怎么当兵出来就变得很会讲话，
人模人样啊？
做节目做成这样子，
社会化程度太高，
好惨。好了，那我们上一巴掌通常啦，就是有来宾来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环节叫做快问快答。
是，
博雅准备好了吗？
好，准备好了，
很私人哦，
这个东西这个无从准备起。好了，好，就这样吧。
第一个，身高、血型、星座。
身高166，血型 O 型，天秤座。
哦，蛮不错的啊。
不错吗？
我觉得 O 型天秤座
O 型可以捐血给任何血型是吗？
不是，
什么都不错，
身高不错，然后 O 型因为我 AB 型啦，你可以捐给
我，
我
可以捐给你。对，
那个天秤座，我很多天秤座的好朋友，
不用这样，
我有很多天秤座好朋友，但是然后后面
不是，因为有些星座我觉得就没那么喜欢，
例如
我不想讲，因为以后有这个星座的来宾，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天秤座都帅哥美女了，
对，
听说听说，
谢谢。
第二题，今天早餐或是你的第一餐吃什么？
蛋饼，
纯蛋饼吗？有没有加什么东西？
起司，
哦，起司蛋饼，所以是起司蛋饼，
起司蛋饼，
好 man 哦。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我不敢吃起司啊。
你好，你好怪，
很多人都会吃起司啊。
不是啊，我没办法，因为它有一股那个腥味，
哦 ，cheese 的味道也不
臭味，
所以你是一点点都不行吗？
起司蛋饼的特别不行，其他可以。
所以如果部队锅里面加一片
啊，那个赞
啊，你看你看是不是
自助餐，
还是
要融入就对了。
起司自助餐，
起司蛋饼很好吃哎。
啊，好了，来第三题，给自己三个形容词：
坦白，然后理性，然后还有 偶尔有点情绪化。
哦，后面两个有点小矛盾，但我觉得人都是矛盾。
对对对对对。
哦天哪，好 touch 的词哦，人都是矛盾的。
对啊，就
温馨哎、欸。
嗯，有点不知道在聊什么。
下一题，最喜欢什么手摇饮？
最喜欢什么手？天哪，这太我喝超多手、欸嗯，
可以不用品牌，可以是那个东西。
OK， 好，我喜欢茶类，但是有水果的
水果茶。
哦、但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好，比如说有某些会出
百香柠檬之类的吗？
什么冻饮啊那种东西？对、哦、对对对对对。
冻饮哦，那就是梧桐号了。嗯
没有啦，很多都有。
梧桐号蛮好喝的，
很多都有。
对对对，
冻饮蛮好喝的。嗯，
好，下一题，新书的名称，三秒内要讲完。
我们一起向前一步，让改变真的发生。
哦，应该有，
有，应该有三秒，
可能一秒都不到。好，第七题，最喜欢的动漫
《七龙珠》。
对，
你也喜欢，对不对？
书里有讲到啦。
对对对对。
然后再来是我前阵子有分享那个麦当劳的，然后那个博雅有直接转贴到他的限动。
对啊，哎，我觉得那真是特权哎。
啊，真的呢。
你那一套是花再多钱不可能买到的，因为你有那个卡套，有那一整套的那个
厂商送给你的，对不对？
对啊，那一套。外面好像喊价到一两万以上了，哇！
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厂商要拿一个在市面上买不到的东西去给
网红？
对对对，
网红特权呢、
啊？就是让我们看到的时候就啊，好想要，但是到底要去哪里买？
你就私讯他，他应该会寄给你。
不然下次我请那个厂商也寄给你一份，这样你也在那个特权之上，你就不会再喊扣了。
麦当劳应该不会接受像我们这样形象有争议的政治人物代言，
好
他们很讲究形象啊，
是
啊，不想被政治化。
都什么 New Jeans 啊？这种
蔡依林啊，
蔡依林、啊、
跟蔡依林同等级耶，
对呀、啊，哇塞，
平起平坐哎、欸啊，我的天哪、啊，
哇塞，不要再互捧了，
蛮可怜的，要那边蹭。
再来，第一次选立委的时候差了多少票，还记得吗？
距离当选差6万票，那时候我是2万多，然后当选是8万多，
确实还有一截。可是后来就
那个时候，我跟第二，我是第三名嘛，我跟第二名加起来还没有第一名多哦，第一名就是。知名的嘎啦嘎啦委员赖世宝，对，
超好笑。
好，下一题，社运的启蒙是什么时间？
我第一次去参加一个堪称社会运动的场合是18岁的时候，第一次参加同志游行。Oh. 那个时候发生的事件是我朋友跟我讲说：“哎、欸，周六有一个同志游行、欸，哎，张惠妹会来唱歌，你要去吗？”我说：“好。”
是要看演唱会吗？
就为了要听阿妹唱歌，对，所以才前往参加。
天哪，那时候有阿妹唱歌哎、欸！
现在不可能，
现在应该没有。
对，就是。我的18岁，哇，天啊，已经18年前了。对，十八年前的事情，
怎么了？
真的
好特别的感觉。
对对 对， 對、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阿妹很早，她就开始关注支持性别平等的运动嘛。
没错，
那时候就是现场去唱歌站台。嗯，
对，每次同志大游行那天晚上，大家都在唱那个张惠妹的《彩虹》。
哦，还有蔡依林啊，他们两个应该算是就是同志大游行界的就是国歌吧。
没错，
是是是。来第十题，念台大的时候最喜欢。附近哪间吃的？
哇塞，这个真的是难倒我了。哪间吃的？
会不会已经倒了？
我在校队有时候练习完，经常会去吃两个东西，一个是七里亭，一个是台一。
七里亭很赞，
对，但
有
些
内梗，那什么东西？
不好意思，我们辅大，
我们听不懂。
七里亭是什么？
台大附近一间便宜的快餐，
是卖鸡腿吗？
卤鸡外带，对
对对，卤鸡腿站、
哦、像人员呐、啊。
但它的特点是，它可以在里面坐很久，就是一群没什么钱的大学生，你去那边就一人点一份那种。
可以在那边用笔电吗？
我有看过人在用对，可是我去的时候通常比较晚，因为那时候校队练习完10点多，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没什么人在用笔电，大家都在聊天。
晚上10点多还开着、
哦？对对对对，
宵夜场，
所以是非常适合大学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关掉了？
没有，他多开了3间
哦，真的哦，
哇塞，
好像是那个原本旧的那间店的家人就是分裂
另外在开的，
对对 对， 對，而且他们的饮料都超大杯哦，就是你点到大杯的是会到1.5公升那种，哦，
对，就是那种那种很便宜的红茶、绿茶，
好冷啊，
大家知道那种感觉，就是
对 对， 對。
那外人可以去吃吗？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啊，
外人这谁？是外人，
对啊，
不是谁是外人，
不是台大的人，
没有人是局外人。
他说：“
等一下，不用讲这个，
那是台大周边啊，所以谁都可以去、啊。
而且台大里面的也可以去吃。哦啊、请问你辅大外面的人都不能去吃吗？
好像是啊，对，我以为是那种学餐的。
台大里面以前那个小小福个姐妹花鸡排。”
後來
我超爱吃，对对对、哦，我超爱那个，而且就是一直在台北，就是另外都没有再另外找到一样的东西，非常怀念。
现在很想要吃晚餐， 好了，我们下一题，因为聊到吃的，
是
下一题呢？当议员在质询的时候，最喜欢哪个部分？哪个环节？
我最喜欢官员诚实老实回答问题的部分。
哦，当然是没错，
因为这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对社会有正面效益的。嗯，一般人都会以为我们很喜欢把人家问倒的那一刻，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把人家问倒其实就只是代表这里真的有问题了。嗯，对，我最喜欢就是说，好，你就诚实的跟我讲你的想法是什么，这个政策你打算怎么推动，或者是你确实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那我们才有进一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欸，那我想问一题，就是因为很常有的时候像议员立委在问政治人物他们可能一些问题，然后他们不太清楚那边是什么东西，你们会觉得这样子是 OK 的吗？就是有些事情他真的是不知道。
你说他业务范围内的事他不知道吗？嗯，
业务范围哦，
有可能是，
就如果我问他是他的业务范围之外他不知道，我觉得很正常。嗯，因为每个人都学有专精嘛，术业有专攻。可是如果是他的职务范围内他应该知道，他却不知道，那这就是我们之所以为什么要咨询的目的。咨询就是要揭露一些真相嘛，让人家说啊，原来你这个官员坐在这位置上，你本来该知道的事你却不知道。那你是不是还适任在这个位置，还是说你必须要再更加强认真一点工作这之类的。
了解，
因为可能有一些事是他的周边的人去帮他做的，结果他不太清楚，这样就不太好了。
但这些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个人，不是 personal 的。就是说 我今天之所以能够问你这些问题，是因为我在议员这位置上，所以你之所以要回答这问题，是因为你在官员这位置上，这不是针对你个人。如果有一天你离开这位置，其实我也不会再问你。
对啊，
对对对。
好，那最后一题就是呈上题最讨厌的呢？
最讨厌的就是欧龙谁多啊。
欧龙谁多？欧龙谁多
就是东拉西扯，转移焦点，模糊，就是打模糊仗。对对对，就是比如说问 A， 然后他故意扯一个 B， 然后这个揭发一个什么案子，然后说哦，那你怎么可以拿到这个资料？等等的，就是因为我们质询时间是有限的，就是说，其实当官员某种程度上被质询没有可怕，你只要钢盔戴着、防弹衣穿着，撑过那段时间。议员就不能在哪里怎样，就是你只要撑过那段时间就好，所以就有很多语助词。比如说你现在随便问我一个问题，我示范给你看。
那台电脑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处理好啊？
哦，是关于那台电脑。如果您说的是那台电脑的话，我真的很感谢我们智慧王关心这个电脑的问题哦。
来，那个时间暂停，时间暂停。那个苗市长，请问为什么那台电脑到现在都还没好？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电脑对我们的生活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都要使用电脑处理很多事情。
时间暂停，时间暂停，时间暂停。
还像什么演讲比赛
哎？请直接回答。
像这种，我就会很说我的时间一直在流逝。
大概是有几分钟可以咨询？
很少哦，像我们一年会有分上下会期嘛，就像有两个学期这样的概念好了，所以我们就讲一个会期一学期，我们能咨询到市长的时间只有一个会期开始六分钟，再加专案报告可能两次各四分钟，那十四分钟对不对？然后呢，再加上市政总咨询四十分钟，就五十四分钟，
一年吗？
半年，
半年。
然后如果说是下半年有预算的话，可能再给你加六分钟。所以在有预算的那个会期，最多半年你只能问市长问题的时间只有六十分钟而已，一个小时，而且这包括他回答的时间。
就是你问加他回答的时间，
就跟我们做录一集节目很差不多。
为什么那么短啊？
难怪我看他们 每一个议员
都
很
赶时间，
那个很激动，很燥啊，很燥。就
那为什么不能把它延长一点？没有人说吗？
可是就是在我们开会的期间，这些官员就要到议会来备询嘛。比如说我们台北市有61个议员，每一个议员再加一小时好了，那每半年就会再加60个小时，市长要待在议会，
该分几天这样子。
对，所以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当然它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好像我们台北市因为是媒体的焦点，所以大家还不敢乱来。可是有一些像我们旁边的新北，就有些人会乱来，比如说什么把市长咨询时间乱调啊。本来总咨询应该在后面，然后一下要调到前面，然后或者是说，市长要请假不来总咨询什么的，然后就没有。像新北市议员，现在他们完全问不到新北市长，因为新北市长请假。
请假。
但是因为他们在议会里面，这是一个经过协商的过程，所以其实只要议会里面的多数党同意，他们甚至可以取消某一些咨询的时间。
哦，所以、哦、
台北市算相对正常，因为媒体跟全国都盯着，所以就算占 多数的，也不见得敢这样乱来。
哦，了解。
啊，那这样其他县市的状况堪忧怎么办？
对啊，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哈，为什么有些议员就是好像在赶时间，就是高铁要来了，就是赶快回答我问题，因为那一分一秒过去，真的过去就没有了。
是是是，
好像什么综艺节目
啊，有点压力很大。
闯关游戏，
没有到的话，下面有一个板子打开，然后就会
掉下去，
掉楼下去，
好刺激哦。
哎，那博雅有喊过时间暂停吗？
有啊，有。
我觉得他们喊这句话的时候都超帅的。
对，就时间暂停。
啊，就有点像那个篮球比赛，就是
没有不像哎、欸，不像
暂停的，有时候犯规要先暂停、啊。
哦，时间暂停就是你觉得他已经文不对题了。
时间暂停就是我要卡掉，比如说有人要上来抢话，好像市长他有些问题回答不出来的时候，他的官员就会出来救驾嘛，就会自己还想说，哎、欸，这题我来回答这样。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要问市长，是有我们原因的，因为这个问题它可能牵涉到政策的决定，你这个官员根本没办法决定这个事情，你没办法给这个承诺，所以我要问的是，我要市长给这个承诺。所以如果有官员跑出来说，哎，这个我来回答，然后又在那边扯一大堆欧龙谁斗，那就没有办法让我们达到说我们要求市长要做一个政治承诺的这个目的。所以这个时候我的习惯就是我会说，哎，时间暂停，好，我现在来问的是市长，好，那请这个局长休息。对，然后但是有一些人就是真的救驾救得很认真，就是会一直不愿意下去的时候，当然就要可能稍微要更严肃一点，就会说，哎、欸，不好意思，请问你是市长吗？哦，我是市长。对，
开始有一些这种情绪。
对，就是、欸、请问你是市长吗？我在问市长去这之类的，但是目标都是希望能够妥善运用时间的。所以我们都是时间管理大师嘞、欸，
是哎、欸，
哇，不是那一种哎、欸，
罗伯雅，
这个咨询时间，咨询时间，
好了，那因为议会里面其实很多事情是妹妹嘎嘎的啦、我们其实一般人也不太知道，我们就是先留到后面来聊聊看，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三立巴掌的环节，叫做怪新闻环节。
好的，
那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大家都会念一则怪新闻，
是，
然后我们来票选出谁最怪，这样，
好，
然后最怪的人就会有得奖感言，
得奖感言，
对，
可以尽情的发表一些你想发表的东西。
好，
通常是这个样子。那前面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介绍词，我们可能就先由某一位主持人先示范，
委员，
好，那我们来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前面会有一个开场啦，阿苗先听听看，
是。
欢迎收听三八新闻，我是今天的第一位的防疫主持人，我是委员，在场今天有三位的喉咙都有一点怪怪的，还要小心保重一下齁。
好，可能会传染给你。
Oh my god， 尽量戴口罩，今天是录音所以可以不用。今天这个新闻标题
太细节。
新闻标题是八什么八，台南的驾驶闯红灯遭按喇叭，尽量一整条的呛虾，
听不懂。
就是、
哦，这个我看到了，这本来是在我列的怪新闻里面。
没办法，我们先抢先
赢，先下手为强了。
没关系，你可以等一下再找就好了。
我相信阿淼有一些更怪的啦，有一些那个我们比较不知道的事情。好，这个开头蛮怪的，他说。继你长得像茶碗蒸之后，现在又有新的吵架方式，你们知道这个吗？
什么是你长得像茶碗蒸啊？
就前阵子啊，
在那个回转寿司打架，
对，
哦，
然后他就骂了说、
哦、
你长得像茶碗蒸，
然后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所以茶碗蒸很好吃哎、欸，
还、啊、说茶碗蒸有一个洞一个洞。
没有，它上面有很多，
有时候会一个洞一个洞、欸、
可是有时候会有很多料在里面，
那个是很有料，
不用深究的。
它的料可能挡它的痘痘什么？
什么意思？
我在想，
好，反正不追究。今天这个是新的吵架方式哦，
好，
这发生在台南的麻豆区。麻豆区啦，日前就发生一起行车纠纷。那驾驶呢，他不满有一台黑车闯红灯，从车道切出来，他就按喇叭提醒他。那未料对方就很不爽，就在下一个路口的时候，凶神恶煞的拿出一整条的吐司来呛虾。
哦哦，要呛他像什么吐司超人吗？还是、
没有，他就是拿着，很像拿着那个棍棒的感觉，然后拿一整条这样出来。对，那从这个影片当中可以看到说，原po就他正在沿着台十。九甲的南向北行驶的这个南六十一路口，
你是行光主持人吗？那是我在报的、欸，
你知道这个地方吗？
你再报一次，
台十九甲南向北行驶的南六十一路口。
哦， 有听过，
不太了解，
有听过，
没有开车比较不了解。那下一秒他就遇到这个红灯右转的黑色车辆，那就是怕发生危险，他就马上按那个喇叭嘛，就没想到了呢，这一声喇叭声就直接惹怒了对方，那闯红灯的黑车就直接从驾驶座出来，然后跟朋友一起拿出他们的家伙就是
吐司
下车来，就是过来理论这样子，对，就拿出了吐司。
哎、欸，我听说好像这个是没有办法变成什么恐吓罪的吗？哎、欸，我们请专业的那个法律系
先讲他讲了什么。
对，他有就是比如说嘴巴有念什么其他的东西，或者是
他哦有他说这个黑车男子呢就走到窗户旁边，然后就敲他窗户，这样说现在到底什么状况？
然后手是拿着吐司的，
对，现在什么情况？然后驾驶就说啊，你闯红灯，我当然按你喇叭、啊。然后黑车男子就说哦是哦，然后就拿然后就拿着吐司摸鼻子走回车上离开。其实他就只说了说你到底现在是什么状况。
那这样有办法？
这样算威胁吗？
算威胁吗？嗯，
恐吓罪的成立要件是要使人心生畏惧。嗯，所以如果就要看当时那个人他怎么讲。比如说，我看到他拿这条吐司走向我，我心里害怕极了。OK， 好，那
这很主观呢、欸。
对啊，所以好哦，这你问了一个非常精妙的问题，怎么样认定呢？其实，在法律上所谓的客观。白话讲就是说，一般正常人会不会觉得害怕？嗯，哦，就说一般一个平均人、理性人会不会觉得害怕？
我不是正常人。
那比如说，这个我拿了一瓶矿泉水、一碗卤肉饭走向你，你就突然觉得很害怕。嗯，那也许这个是你的特殊状况，但是对一般正常人来说，这好像不足以构成令人恐惧。但是我说我拿着一瓶矿泉水、一碗卤肉饭走向你，一边呢对你就是怒骂很多很多脏话，哎、欸，那在一般人可能心里会就开始觉得，哎、欸，奇怪，现在是怎样，对不对？嗯哦、然后再加上如果你的体型，假设你是一个身高148，对，一个小芝麻哈，跟一个183，然后这个非常壮的人做一样的事情，可能也会有给人不一样的感觉哦、嗯。所以这个判断的标准，你要说是不是很浮动，确实也是。嗯，那这就要看当时那个被恐吓的人他所讲的东西，然后以及法官做了判断能不能服众、哦。所以一条吐司
好像还好。
假如他可以举证说、嗯、我远远的看，我其实看不出来的是一条吐司，我以为是一根棒球棍、嗯、或我以为是一根什么，然后他就是长得彪形大汉，然后冲出来嘴巴还念念有词，哎、欸、这有可能就是真的构成恐吓危害安全。嗯、但假设其实并没有，他就是拿着吐司可能是他的午餐，然后下来说：“哎、欸，那现在是怎样？就是哦，那我们车子要怎么处理吗？那这个应该就不会构成。
可是我觉得是要看他语气，哎，他如果是很凶的那种，现在怎样，我就会觉得是威胁哦。
但是你很难事后去重构嘛，所以这个事情告诉我们，行车记录器是重要。
来，我们现在来看行车记录器、
哦，好想看哦，
有声音吗？
啃着吐司，我怎么要啃着吐司？哎哎，给他糖门逼我啊！”
他拿一个吐司，
你爱个假公，什么精灵？
哎，你别老公嘛，
你别有点，你别个哪个安尼啊？啊，我讲啊，你上怎么怎么起了八用？哦哦是哦哦，啊找阿健，啊吐司客等你。
哎，为什么这个没有声音啊？
没有声音、
哦、他没有听到那个什么你现在什么情况、哦、
那个行车记录器没有录到对方的声音，拿吐司男的声音。
可是我觉得很难的、欸、因为在车内的人他们的感觉好像是我们现在在录音这个氛围不是吗、嗯欸欸、那里贴吐司、哦、然后旁边还有个笑声呵呵呵，然后在那里贴吐司，就是他们录下了自己没有心生畏惧的
我觉得感觉、
哦。我觉得他这个是不是事后？
这应该是事后、啊。
在看影片的时候，他们配音的。
对对对，
他们在 reaction、
哦。OK OK， 他们在 reaction，、嗯、不是车内的人。
对对对，他车内好像是没有声，是不是行车记录器没声音啊？
有吧？行车记录器
不一定有声音、
啊、
哦。有没有声音的行车记录器有不一样的优缺点。
好，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还是要装有声音的。
但是你装有声音的，假如你有在车子里面聊天的话，啊、你会被錄下來。
我们之前讲过一个新闻，就是行车记录上录到跟小三，
哦小三，
然后在那个亲吻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没有在吃卤蛋，
或是吃面什么的，
吃面还什么的，
好色，
吃面跟卤蛋啊，对啊。
但其实我觉得有不知道、欸，
我不知道，
吃下面，
等一下，
你很好 Q 哎、欸，
我们这有那个政治人物在这里。
因为他都笑得很开心了，我想说稍微开点黄腔应该 还可以吧。
好，这个新闻大概是这样子啦，我觉得还蛮小有趣的，小有趣。这发生在前天哦，蛮
新
闻
的。
好棒好棒，
谢谢。
请主持人下次确认一下那个播声音出来到底有没有效果。
有啊，
在节目上检讨，哎，
其实没有那个监视器啊。
好，
好不好？
好，谢谢委员的怪新闻。耶，
那下一位，
下一位。
欢迎收听三八新闻，我是主播苗博雅。今日要为大家来播报的一则新闻是，由东森新闻所报道，误把母亲骨灰当垃圾，火葬场除尘器吸光，家属崩溃。这谁能接受？日本京都某殡仪馆日前出了大错，一名工作人员误将死者火化后的遗骨跟骨灰当成垃圾，用吸尘器全部吸光，让一旁等待捡骨的家属相当崩溃，气得向该名殡仪馆员工求偿3300万日元，并且开记者会要求把母亲的骨灰还回来。根据日媒每日新闻报道，受害家属的母亲在去年11月10日逝世，遗体在20日送到市立殡仪馆火化，但没想到迟迟等不到工作人员通知可以捡骨，此时才有人员表示，因为内部作业的疏失，不小心将妈妈的骨灰用吸尘器清理掉了。
这个太夸张了啦！
不行欸，
这状况家属相当的崩溃。他们表示，原本放着母亲遗体的地方，上面只剩下一些零星粉末和白色碎片，但他们也不知道那是不是母亲的骨灰。
对啊，
家属痛批工作人员没有确认火化后捡骨是否完成，就开吸尘器清洁颅内是重大疏失，且殡仪馆是市政府委外经营，认为政府应该负起责任。不过至今仍未获得宇治市政府回应。
我在想，那个可不可以用某一种方式，就是你可以从那个吸尘器里面，然后分辨出哪些是骨灰，然后哪些是真的灰尘。
因为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的理解是，照理来讲，在那个火化炉里面，它本来就要定期做清洁，
是
你要先进去捡，捡完之后它会清掉，所以它那个东西应该是每一个炉会吸进去一个共同的地方哦，所以它可能会跟
全部混在一起，
别人的混在别的东西都混在一起。
我的天啊！
就如果他没有确认说他还没有捡骨完成的话，
这样子还是就把他那个分一堆分一堆分一堆，反正一起摆。
但是很难想象，因为我觉得我的印象，我觉得日本人很严谨，你知道吗？我在看的时候，我甚至一度怀疑说：“天哪，这是不是假新闻？”我好想要 fact check， 因为现在台湾有很多那种自称是什么媒、什么媒、什么外媒报道的，
然后都会经过很
多很多的。对，然后我就想：“天哪，这个真的是很严重欸，如果是真的的话真的很严重。
那这样的话就是也分不开来，那到底要怎么办？
可是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人比较没有那么在意，就是一定要有骨灰拜骨灰还是什么的？
那就是他本身要不在意欸，可是我遇到的在意的就
是
啊，
而且刚刚说日本可能比较严谨，他们可能更传统一点。
我觉得真的不在意的人可能偏少，因为还是想要收集一点点骨灰，可能放在灵骨塔或哪里做一个纪念啊。我比较有他还在的感觉，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想要什么树葬、什么花葬那种，还是什么海葬，就那种就是会完全不见的那一种。
关于日本的这个，我刚刚还有看到另外一个，就日本现在有一种叫气球葬。
气球葬
是
热气球吗？
就是他把你那个骨灰包在里面，有没有？然后放个气球飞上
天空，好可爱哦！
就像然后你就会飞走，一直飞。然后因为气球它在越往上到平流层的时候，它就会
爆掉。
对。看到这新闻，就想说那骨灰去哪兒，你知道吗？
对啊，
骨灰是跟云会结合在一起，还是干嘛？就很难想象哎。但是真的，就现在日本就推出这种仪式，
不太好哎。这样有时候下雨可能会淋到骨灰，
很容易就被附身。
妈妈回来了，这样子。
那万一是别人呢？
别人的妈妈回来了，
有点可怕。
可是我觉得还蛮酷的哎。如果说那个气球飞上去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什么 GoPro 跟着它，或是有一个小飞机，因为我想要看它爆掉的那一瞬间是长什么样子。
GoPro 还跟着爆掉了，
看妈妈爆炸。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想要搭热气球上去，然后看它爆炸。
你想要搭热气球上去，就是，看它爆炸？
不是，我可以
搭。你刚才讲什么？
搭热气球，我搭着热气球，然后手上拿着那个气球。然后上去，它爆炸的那个瞬间，我就可以看得到。我觉得我想要观赏它爆炸的那一刻，
想要看到妈妈炸裂的时候，
那你也会跟着爆炸？
对啊，
不会啊，
会啊，
为什么他会爆炸？
你不能去平流层了，你不可以。
可是他可能还没到平流层就爆炸了，我觉得，我觉得他不会到那么高才爆炸。
OK OK，
都你觉得就好了。
你是物理天文学家，
对不起。可是我就是很想要感受那个瞬间嘛，只是想要跟你们说，
感受骨灰炸裂的瞬间，
有点 hardcore，
不会啊，理解不能。
哦，好吧，我们比较特别。
好啦，那
讲完了。
好，
哎、欸，我比较喜欢后面那个气球那个，
气球那个吗？
对对对，
气球那个还在我手机。
啊，其实你也差不多讲完，对不对？气球那个、
啊、
加分题吗？
这个气球，对，它叫气球葬，有一家公司叫 Balloon Cobo 在提供这个火化后的骨灰装入气球送上高空，让气球上升到离地约40到50公里高度的平流层，气球会自然爆炸，死者的骨灰就撒在天空中。
其实不太好、欸，
也称为宇宙葬或太空葬。
好高科技的感觉，
其实蛮浪漫的感觉。而且你那个骨灰里面，你可以撒一些那个有颜色的粉，所以它在爆炸那瞬间，
你
好像彩虹。
Color run，
不用。
我觉得有一种那种很美丽的感觉。
你看这个确实市场存在啊。
可是现在不是都说什么？都说什么不要放天灯吗？这不就是天灯的道理吗？
这是一个超高的天灯、欸，
但是它掉下来之后，那个气球还是会变垃圾啊。
对，我觉得那个气球本身应该要是环保材质，
对对对对，
必须要是可分、哦、可自然分解的，
跟骨灰一起就是融掉这样，
这还不错。还有那个有颜色的粉末，
那是你自己加的，前面有说这个，
就是不是有说什么舍利子吗？
对，
舍利子在宇宙中，
有时候走在路上突然掉下一个东西，可能是舍利子，
好可怕哦！不要吧，
有点喜欢。
可爱的宇宙葬啊，就这样子草草的结束了。
没有草草，
我说草草，
草草闹闹，
草草，
可以可以，可以
好好好，
我说是这样。欢迎收听三八新闻，我是智慧王。那这篇的新闻标题叫做《小姑结婚死要借婚鞋》，人妻大喊这句话，婆婆听完秒改口啊。
这个我听不出来。
总之就是婆媳的问题啦，我们来听听看。
好。
亲戚之间互借东西虽然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还是要看他们的交情是如何。一名人妻啊，她抱怨近日她的小姑要结婚，婆婆竟然向这个人妻来借婚鞋，借她以前结婚的鞋子，让她只好以她有香港脚作为理由拒绝。
好笑死，
因为他们的感情其实没有很好，再加上这个婚鞋是娘家的妈妈给的，是意义非凡的。
我觉得婚鞋为什么不自己买？为什么会想要穿人家穿过的？我们要 special 啊！
哎呦，不是每个人都结过婚，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说，她可以去买自己的，为什么要跟别人借来穿？
她不想花那个钱吧？
有些人比较抠。那这个人妻啊，她是在那个我们都熟知的独孤九剑婆媳讨论区。我也知道这个讨论区吗？
独孤九剑婆媳讨论区，
对，
孤是姑姑的姑
的姑。
我只知道我会去看 PTT 的那个婚姻版，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就觉得那边真的是太多奇观。
这边也是、
這個、OK， 然后我会注意，
因为我们讲过几则这种的。
OK，
这个小姑她近日要结婚，然后婆婆居然来借这个婚鞋，让她觉得很傻眼。虽然这个鞋子她不是名牌的，但是好歹也是她娘家妈妈在专柜里面花4000-5000块买给她的。然后这一个人妻就说，真的客家精神发挥到极致耶，这样也要省啊，要不要顺便大妹也嫁同一个女婿，这样更省啊。婆婆就说了，啊，你的脚好像跟小妹差不多，好像鞋子可以借她，不然买一双多浪费，踩一下迎娶的时候穿一下而已，不会弄脏啦。那这个人妻他就回说，可是我有香港脚、湿疹、灰指甲，你确定还要借吗？
好多、哦、
问题很多，
马上想得出这么多足部的疾病也蛮厉害。
对啊，是有读书的啊。那个婆婆她听完之后马上改口说她要自己买，毕竟穿别人的婚鞋啊是不成体统的。所以就是婆婆听完有这些病了，就说啊，穿别人的好像不成体统这样。
哦，所以其实以后如果不想借人家东西，就可以讲一些自己有一些什么疾病啊。
这真的是生活妙招哎、欸。
对。
对啊，你的办公室同事会跟你借东西。
可如果是借梳子呢？
因为我随身都要带梳子，然后借梳子。哦，我跟你说，我们办公室没有人有梳子，只有我有。上个礼拜我没有带梳子，然后我就觉得心很慌。我就是从那个财务部借到业务部，没有一个女生有梳子、欸。
你为什么一定要梳子？
因为要把头发梳整齐啊，如果是长头发的话，其实很容易打结。嗯，对。可是他们就说
我们都没有长头发，是不是？
他们就说他们都用手梳头发就好。那、我想说，不对，一定要。 一定要有
梳子，所以你一定要随时都很滑顺。
对，然后这个梳子是我上个礼拜五晚上买的。
怎么有那么华丽的梳子？
因为我就是没有带梳子出门，我只好当天赶快去买一把梳子。
先买一支。
对。
那你会不会在你每一个包包都放一把梳子？哦，
他们建议我这样做，因为我原本是一支梳子放在家里面，然后有梳子放在公司，可是我那一天忘记带了。反正我觉得应该狡兔三窟啦。
所以借梳子不想借要讲什么？
我可以借。不想借就说我
投
石，我有对投石，
好可怕、啊！
长大会讨厌我吧？
这样甚至是他连坐在你旁边都会怕、欸。
哎、欸，投石会传染，对不对？
会会，
他会跳过去吗
？Oh my god！
投石长什么样子啊？
一些虫哦，
oh. 没有人懂。哎、欸，不要有留过长头发吗？
没有哎、欸，
没有。所以从小就是这么短。
对啊，从我有印象开始，就是短头发。
可是通常家长不是都会让女生留长头发？
因为你留长头发的话，会很难洗头、吹头发。小时候我妈会，真的很小很小的时候，她就我妈帮我剪头发，她就剪很简单，就说好前面就剪一支线，后面也剪一支线。
小丸子
只要是就是头发不要太长，然后可是等到我好像幼稚园开始，我就有一点自己主见，我就想要剪短头发，就是真的真的剪短的。樣子
你有自己剪过吗？
没有哎、欸，我没办法，因为短头发其实很难自己剪，剪短头发很容易失败、欸。
对，
高中开始看到有同学什么自己剪刘海，我就觉得哇，好羡慕、喔，因为这很省钱。
如果是平刘海是可以啦，就妹妹头那一种或斜刘海、嗯。
对，但是因为短头发它就是没有什么容错的空间，
对，不然就要剃光头。
你在一个失手在对，真的就要剃掉。
像我这样。
我高中的时候真的头发像你现在这么短过，
真的假的？
真的，
是平头哎、欸，是当兵头。
因为那个时候是我换了一个设计师，然后一个新的不认识的，然后说：“哎、欸，今天想剪怎样？”我说：“帮我剪短。”他说：“哦，好、啊，那我剪短喽。”然后我就开始看杂志，他就在那边剪，然后剪到一半的时候，他已经剪，我忘了左边还是右边了，就是一半头已经被他用剪刀剪成平头了。他的刀工超强、
哦，
他不是、
啊、
因为他从头到尾没有拿出那个路推的东西来，所以我完全没有戒心。嗯、然后就一看说：“哇，已经剪到那么短了。”说：“哇，你剪很短。”说：“对啊，就剪短。”但是因为已经一边了嘛，所以另外一边当然也要一样，不然就很怪。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天啊，这个人的功夫还真好！就我开始欣赏起他的技艺，对，然后一直到现在，我还是给同一个人剪头发、
哦，还是给他、哦，
对，已经超过18年，快20年，今年第19，
所以你没跟他说你不想要那样剪，
当初、
啊、你当初没跟他说你不想那样子。
我没有预料到会这么短，我是说要剪短，但是没有预料到这么短。然后所以就是后来剪完之后，我出去就觉得啊，还蛮凉的。然后
但所以你其实是可以接受跟喜欢的，
我可以接受啊，哦、我可以接受。对、嗯、我本来就喜欢短头发，
可是因为有些人的头发被剪到真的太短，嗯、可能会有点不开心。
我头发长很快哦，所以就算真的剪到像智慧王现在这么短，嗯、大概。2个月长回来了，
真的吗？
2-3个月长回来
了，那什么时候要再剪这么短？
不要，先不要。
现在没有办法，
好冷哦、
因为选民会认不出我。
哦，也是，
就是我一定要维持在大家认得出我是谁的状态，这样跑行程才不会白跑一趟。
那就是选完
头
上了，上了就马上剃，
马上。
大家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么久都没出现？我说有啊，我都有来，没有啊，没有看到你，就是因为造型变了。
好疯哦！
对，
原来那换少平的怪新闻哦，
自己。
对啊，欢迎收听38新闻，我是少平。今天的新闻标题是：捷运上惊见雨伞怪穿梭，狂吸千人朝圣，王喊遇过，已经持续好几年了。
雨伞怪，
雨伞怪、啊、
是真的怪吗？
真的，我跟你讲，这雨伞怪它大概是长的样子是这样子，
不是啊？这样子听友要怎么看？好，他是一个被雨伞覆盖住的人，
没错，他就是要拿着雨伞然后遮住自己，可是他的伞不是全开，
是
那他以前其实伞是全开，后面是因为有经过劝导之后啦，哦哦、才就是
比较熟练。
伞半开，因为你如果在
捷运上面不能撑伞，
其实不行，
好像不行，因为你可能会戳到别人。
他没有写在规定里啊，
哦，好像没有超过几公分就可以吧？
那他们就是有劝导啦。可是我记得捷运站好像不能拿气球，对不对？
哦，对，不行，
不能拿气球，
他怕你是氢气球会爆炸
哦，
怕里面有骨灰。
啊、哦，气球帐
可能来自来捷运气球帐，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则新闻。他说呢，台北捷运是不少通勤族的交通工具，因此上下班时间总是人挤人。近日有一名女网友，她就表示说，她看到一位女乘客搭车的时候，她就全程躲在伞里面，完全是看不到脸的，只露出腰部以下的部位。而且这个女乘客的伞尖不断的戳到其他乘客，让她感到非常的困扰，所以她就把这个刚刚大家看到的画面把它拍起来。
是，
然后很多网友就觉得说很像日本的雨伞鬼，
对，很像。
你们知道雨伞鬼吗？
哦、雨伞鬼
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哦，这一模一样、欸、哦，
是是是，
就那种什么《山野奇谭》里面的鬼的感觉。好，那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等一下哦。好像讲完了，
我刚想说还有什么细节吗？
细节的部分不是，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觉得很生活，然后他就说，原本我看到的那一位撑伞的女生啦，她说她会时不时低头，然后整个过度的前倾，伞尖的部分就会朝前方戳过来，完全占据一侧的门，那上下车的乘客都得闪过她。嗯，所以其实对乘客来说有点麻烦。
我觉得他可以就是这样做，但是不要造成别人的不便，我觉得都没关系。但是他今天已经戳到人了，这就是不 OK 的。
对啊，
对。
他怎么知道他是女生啊？
可能是穿着打扮啊，有发现他是女生。
哎、可是是不是应该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社会局应该有社工去关怀他，看他是否需要一些协助？
其实我觉得他可能会需要。
我觉得他可能会不会是不想让别人看到他？
但有很多方式嘛，
还是他是公众人物。
你说他其实是蔡依林，他喜欢搭捷运，不想让人家看到，
他故意穿的就是比较平民一点。
对，
真的，
不可能。
而且这个贴文曝光之后，有很多人关注，因为很多人都看过这个人，然后就说
什么没看过、欸，
他说。他很凶，还会在伞里面偷吃东西。板南线常常看到
是想吃东西，
偷吃东西，
因为捷运不能吃东西啊。
聪明耶、欸，
可是我觉得他不是想吃东西耶，他可能只是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装扮，然后想说哦，这样反正也大家看不太到，就偷偷吃东西。也有人说他早上七点多、八点多都是从景安站进站，已经持续很多年。
我说他是新北人，
应该是新北人，然后要到台北市
上班族，
可能是上班族，可是看起来不太像上班族耶、欸、我看这个。外表，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给予一些
关
怀跟支持，很陪伴、
其实台北是很多像这种 NPC， 就是
你说可以闯关吗？
哦、对，我从小住景美、嗯，然后在景美到公馆那一带，有一个功夫少年、就是我看过了好几次，他就是走路的时候会一直。有一些他的 pose，、就是很像是那种他觉得他在演出某种武侠电影那种，就是步伐会特别轻盈，好似有轻功水上漂那种感觉。
喊一些声音吗？
他会有一些有时候会有，会讲呼，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搭公车也都这样子。
还有那个阿弥
陀
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西门町。
我今天早上我家附近也有在阿弥陀佛、欸，可是他不是那一位网红，就是有一个电影算是网红吧，因为很多人都认识他，
算是了。
对，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心灵寄托、
抒发。
对，因为我看到我们家附近就是有一个可能比较行动不便的人，可能有一点点智能障碍，他就是在散步，就是拿着一个拐杖这样子，然后他就对着一个店家喊阿弥陀佛，然后店家里面的人也对他喊，他们两个就一直互喊阿弥陀佛。
哇，
对，然后就觉得是不是小情趣这样子？
情趣，
这不是情趣，
生活小情趣
的
意思。
好的，好的，
是是是，
所以可能有很多是我们不清楚。也需要多多去关心人家，好吗？
好，
你刚刚说什么，智慧哥？
不是，因为这边就讲到关心，然后我就不好意思再讲。就是台北车站也有一个这样的 NPC， 然后他也都是撑着伞，我不知道博雅有没有看过。他就是在星光三月旁边那一个斑马线，然后呢，他都会这样撑着，然后头发很长，然后就一片这样下来，然后呢，他只要。雨伞拿下来，你跟他对到眼，他会对你大叫。
大叫
哦！
你们知道吗？你们不知道？
我不知道哎、欸。
他的触发就是
对对对，
你跟他对到眼这样，
所以不太能跟他对到眼。然后他都会在那一条斑马线这样走过来走过去。
我在想，这些会不会是一种社恐啊？
哦，我觉得是因为其实后面大家都有讨论说，他会不会是有社交障碍？
就是他对他不想跟人家接触到，
或是
他把自己挡起来。
怎么办？
因为博雅不是也是有一点那个社恐吗？在书里面有提到，
相对。跟这些朋友比，可能相对轻微一些的。
对啊，就是可能比较极端的话会这样子。
但总之，如果 可以给予适当的协助的话，应该他们的生活品质也会提升。
也是，而且也其实他这样因为影响到其他人，
可以给他们一个拥抱吗？
可是他拿伞，
但是他可能会反应很激烈。
对耶，我会被刺到。好了，
他可能会有社恐，就是这可能不是他想要的。
我觉得我可以帮他打电话给什么1999之类的市民专线，
1999，然后1999就会把他推掉了。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它是需要主动去关怀的，像我们也处理过很多案子，像比如说在公园可能会有一些无家者，嗯，哦，然后他因为种种的因素他就住在公园，那当这个里长来跟我们反映的时候，其实光打1999就没有用啊，就是还是要直接跟社会局说，然后社会局看是不是能够请社工去评估他的需求，嗯，然后而且真的有很多事情发生是好像是我们选区也会那种公园，然后大家平时可能会有小聚赌嘛，就是朋友之间在玩一些小的赌博，然后就可能会发现说，哎，拿枪出来，然后大家都吓一跳，说啊，这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虽然后来厘清说啊是玩具枪，可是这种事情你打1999基本上也没什么用。1999它不是一个真的这么万能的通报系统，
是不是直接报警比较好？
对，报警是一种啦，但是警察他不会去处理后续他社会关怀这个部分，嗯，所以就是其实像我们民意代表的功能就是去连接这种各种不同单位的资源，嗯，因为现在这种不同单位的资源它并没有被很理想的整合在一个大家觉得说，欸，我打一通电话我就可以把不同的资源串起来这个机制，所以都还是要后续去拉更多不同单位进来关怀这个案子，嗯，哦，对啊，
好的，我们最后变得好温馨哦，
温馨吗？
对啊，
我是枯燥吗？
不会不会，从前面的怪新闻到这个
正能量的一部分，
没错，嗯，我们好好关怀这个世界上不一样的人啦，好不好？那准备要票选了是吗？
是啊是啊，
好，
最不一样的新闻，
大家就是不能指自己，只能指别人。
OK， 好，
对，三二一。
哦，欸，这个是什么蜘蛛人的那个画面吗？
今天是少平两票，博雅两票。
哦，我们是联合冠军。
少平联合什么冠军？
是少平跟博雅联合冠军。
对啦，偶数就会有这种情况吧，
一起当选。
是
偶数。
好，那就是我们先请少平来讲他的得奖感言。这样，哇哦，
好，我觉得很荣幸可以跟博雅担任这个联合冠军。然后，因为我之所以选他，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气球的新闻，它带给我很多的想象，
是，嗯，
就是包括加入一些有颜色的沙子等等的。
我以为在讲什么有颜色的，
不是，
原来这个节目是可以讲很多有颜色吗？
其实可以，但是我们今天有收敛，
对，啊，
真的，啊，不早讲，
我说的有颜色，
多准备一下这方面的，
是吗？我们不知道可以了，不然我们就准备了。然后其实我觉得今天也是很特别的经验，因为之前都没有这样子类型的来宾，嗯，然后因为其实我自己对于政治是没有很关注的人，就是我会稍微知道，然后但是不是很清楚。可是因为这次要访问你，我就有做一下功课，嗯，跟刚在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有聊到有关质询的事情，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质询的时间这么短，难怪每次看到质询的片段，然后都会觉得，嗯，哦，议员都好激动，嗯，然后好像市长都有点招架不住的感觉，就觉得这一集有点让我开开眼界。谢谢您的光临，哎，
谢谢谢谢，
要在写学习单哦。心得分享，
活动心得分享。那我们轮到博雅，您的这个得奖感言。
非常感谢今天有荣幸来到这个节目，而且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呢，就获得了这个怪新闻票选的联合冠军。
可惜要分享。
对，那很高兴我们提供的新闻呢，有触动大家关于一些生活的新想法。嗯，那我之所以会投给这个雨伞怪的新闻，是因为我觉得很了不起的是，大家听完了这则新闻之后，竟然整个节目走向一个很温馨的走向。
对
对，这个是我觉得我们社会需要的。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好像没有这个余裕可以停下来想一想这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或者是感觉好像有点奇怪的人，他的人生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还有他可能需要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空间。然后如果下次要录有颜色的也可以找我。
真的吗？
我很喜欢录有颜色的，欸，
旁边的幕僚直接摇头。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为什么刚才这么好 Q， 是因为
平常都在聊这种的。
原来如此，好，我懂了。
那博雅也可以宣传一下自己的新书，这样。
哦，我的新书由大块文化出版的《我们一起向前一步，让改变真的发生》，它是一本在选举期间出的不是选举书。 因为一般的选举书，大家通常都会写很多关于候选人的优点，然后把这候选人讲得很棒。嗯，但是我出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大家了解真实的苗博雅，所以里面当然会有我的优点，但是也有更多就是我还在学习或是我需要加油的地方。这写给支持我跟爱我的人看，因为我希望大家可以从这过程当中看到苗博雅的成长，但是也是写给讨厌我、不喜欢我的人看，因为我希望大家可以先了解真的我。如果你了解我之后你还是讨厌我，那没关系，但是不要去讨厌那个经过媒体的折射或是媒体的筛选之后出来呈现的苗博雅，因为我们社会上好像其实也不是真的很需要这些被制造出来的讨厌跟仇恨。嗯，所以我希望可以透过这本书让大家了解真实的苗博雅。
大家在听博雅讲话的时候应该会觉得博雅讲话真的是超厉害，就是很有条理、很有逻辑。那他为什么博雅是怎么样练成这么有逻辑的讲话方式，其实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知道，那就是可能从小训练或跟他爸的辩论。那我其实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有一段话是我想分享给大家，就是我觉得蛮 touch 到我的。博雅在里面写到说，选民在一开始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先看你的学历，知道你之后开始看你的主张，但关键是在分胜负的时候，人家看的是你处理事情的做法，还有实际接触的经验，然后决定你是不是一个可信赖的人。我觉得只要是人，就是你今天到一个阶段，你希望别人信赖你或什么的，其实那个是要花非常非常大的力气，然后去跟他们沟通。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做就是媒体这一块，我常常会觉得说，好像大家看到的我不是我想要让他们理解的我，对。但是有时候我为了要可能流量或什么的，我就会那样子做，对。但是其实到头来还是会希望说，大家可以去信任我或是接受我的所有一切这样子。对，所以看博雅这段话让我有一些感触，想分享给大家。
好感动哦，
哎呦，
一种告白感。
对啊，好，那其实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了。对啊，那就是博雅下次如果这本书有大卖上什么成品的第一名的话，再来我们节目跟我们聊聊看。
如果没有一些功劳啦。
对啊，
谢谢。
那就是希望博雅就是未来选举的时候就可以当选啦，然后到时候
可以聊些有颜色的新闻了。
对对对，我们就会有一位立法委员来我们的节目上面讲有颜色的新闻。
什么新闻？
这算是三立报上一个里程碑。
是
太棒了，太棒！我们就是这么的 real，
让我们一起前进一步啊！好，谢谢大家，我们是
三立八掌，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